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1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的两个话题是川普上任全面出击，为何唯独回避中国议题，欧洲川普勒庞能否一飞冲天。参加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美国之音记者、社会学家龚晓夏女士，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观众朋友，为了加强和您的互动，焦点对话建立了专门的电子邮箱来和您对话，邮箱地址是焦点对话@gmail.com。您可以提前就讨论话题发表评论，我们会把精彩的评论用在节目当中。请记住，邮箱地址是焦点对话@gmail.com。好，我们先从美中关系来谈起。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以来，雷厉风行，在贸易、边境、难民等问题上频频出手，内政外交震撼不断，但迄今还未对中国出重手。对比川普上任前在货币操纵、进口关税、南海甚至意中问题上的强硬对华姿态，现在的回避态度让一些人感到意外。就在几个小时前，川普和习近平首次进行了长时间的电话交谈。川普在通话中表示，美国将尊重一个中国的政策。这个表态和早先川普质疑意中政策的立场形成对照，成为中国官媒报道的最大亮点。那么川普在处理中国议题的时候面临什么难题？目前美中关系缓和是因为川普团队针对中国筹码不足，还是双方通过其他管道的沟通试探发挥了效力？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好，那么我想请各位先来点评一下，川普和这个习近平终于通话了，那么跟外界的这个远早先的这个观察不一样，那么你从这次通话中你觉得释放什么信息？
对，这个川普上台以后大刀阔斧，基于建立政绩来证明自己能干，但是对中国的问题呢迟迟没有公开的表态，但是大家都有一个预感，说中美之间肯定有冲突啊。那这个实际上呢，川普把中国问题往后放是因为中国问题太难了，他并不是不愿意冲突，但是没有一个很好的冲突的办法，就是说能不能这个伤敌人这个10000的时候不伤自己8000，所以是一个难题，先易后难。那这个过程本身也是一个谈判的过程，因为川普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谈判高手，而川普已经很早把他的谈判的一个条件放在那个地方了，一会儿我再来谈。对于习近平最重视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一中政策。因为贸易上的冲突、南海的冲突来讲，不是明显的外交失败，但是一中政策如果动摇了，就是他明显的一种外交失败，而且是普通人最容易理解的一个外交失败，是最大的面子。所以习近平这一段时间你可以想象他不会停下来这个外交上的斡旋。而这个谈判过程呢，我们再来回忆一下子，这个川普当时谈条件是什么，一中条件是什么，他的原话是这样讲的：除非中国在经贸问题上向美国让步，不然我们会怀疑为什么我们要受中一中政策的牵制。这就说明这个谈判过程中之所以今天有这种通话，而且川普公开的承认了稳定这个一中政策，这说明习近平已经在经贸上做了很大的让步，而今天的这个预测会在未来的两国的经贸关系中会表现出来。
经贸中有没有很大的让步呢？我觉得现在还是很难断言，因为呢，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川普在竞选的时候不断地说，他上台第二天就会把中国定为贸易操纵国，到现在为止一直还没有定，这中间有很多很多意思。这一次首先的一个是呢，我知道川普身边的不少这个中国问题专家都说，中国现在已经不是贸易操纵国，你要中国放开外汇的话，什么恐怕人民币只有止跌不降。所以这呢其实说让在这方面压迫中国呢对美国并没有什么好处。另外一个，中国现在很明显的一个，你看赵小兰前一段他们都在这个听证的时候都说过，就是说美国要进行大规模的基础建设投资，也要进行大规模的工厂往回搬的投资，这样美国非常需要来自中国还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那么呢，美国跟中国政府怎么打这个交道？我们也都知道，中国最近是不断的限制普通人往外投资，资本不喜欢往外移。
对，
那么美国需要中国资本向外移，所以这时候呢，美国跟中国之间谈判很多焦点呢，就不仅仅是贸易，还有贸易、投资等等各方面呢。那么我想，川普上来就是调整他的对华的这个说法嘛，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
好的，陈伯公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习近平跟川普通话，这是一次迟来的电话。这个电话有几个不同，一个是表述不同，再一个报道不同。习近平的表述是这个赞赏那个川普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支持。中国的新闻报道、新闻网、新华网、人民网和环球网都做了报道，但是关闭了评论的功能，不让大家评论，在其他话题中让评论。那么实际上是美国是怎么表述的呢？川普总统是这样表述的，说应习近平主席的要求，这个用的 request， 英文的 request 是要求和请求，美国愿意尊重美国政府的一个中国政策。记住，这是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而不是中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中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就是说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的那个合法代表，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美国的中国政策全面描述是这样的，建交以来的三个联合公报与台湾关系法，还有加上去年国会通过的对台湾的安全的六项保障，这才是美国完整的一个中国政策。说这些表述、这些区别没有在中国的报道中报道出来，但是在其他一些报道中体现出来了。所以这样一个报，而且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中间包括了翻译，应该谈到了很广泛的议题。刚才建立有句话说得对，事实上中方做出了大量的让步。我等一下可以谈到，在各种迹象上显示，中方在汇率、贸易、北朝鲜、南海问题都做了大幅度的让步，它将换回两个成果，一个成果就是政权的安稳，再一个成果就是对一中政策的确认。
好的，待会儿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可能有哪些迹象来显示中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动作哈。那么再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川普在这次和习近平通话之前花了三个星期，这个三个星期当中有一部分时间显然是用来长考他的对华政策。那么在他做出了一些判断以后，他打了这个电话，电话本身只是一个形式，但是我觉得从这通电话本身可以看出来，中美双方正在选择如何站位。那么有一些媒体有这样一种说法，认为说是因为川普还没有准备好，所以没对中国大打出手。这个潜台词是说，如果川普准备好了，就准备打架了。我觉得在中国的媒体和海外的一些媒体上，这种这个很愚蠢的说法有一个大毛病，其实它也体现了中国的这个对外的一种这个策略上的思维，那就是要么就称兄道弟，要不然就是打架，好像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事实上，出于大国之处理大国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手法既不是称兄道弟，也不是打架，而是谈判。所以中美双方现在这通电话表明，大家都选择了姿态，新的姿态不是打架，也不可能是称兄道弟，而是准备坐下来具体谈判。
好的，我们知道彭博社前两天有一篇分析报道，认为中国现在正在试探用多种管道改善和川普的关系，而且表示呢，中国是一直是擅长此道，在以前的前总统，比如说布什家族，都有通过这个地下渠道或者家族的渠道来改善和总统的关系。我想听听杨建立先生，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对，这个中国是特别善于搞这种私人关系的。那川普上台以后呢，有一个现象，就是全世界的人都试图巴结他，无论是政界还是商界。有人开玩笑说，既然美国是第一，那我们能不能是第二啊？大家都想把这个关系搞好。那我们可以想象，中国政府肯定在建立这个关系上不会这个什么也不干，绝对是采取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策略。那么中国比较善于搞私人关系、家庭关系，这个中国通过这个和这个库什纳还有伊凡卡这些关系，显然您看出他在走后门。前一段时间的一些这个接触我们已经看出来了，就这个后门走的还比较成功。这在中国来讲是这个驾轻就熟的一件事情。那么在以前的这个总统里，我们也看到和中国都有一些私人的一些关系，而且这些私人的关系在影响美国的这个政策来讲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好，小夏，你更能够盘点一下跟这个中国这个
这里可以盘点一下。如果你要这么看看，当然是老布什总统的儿子，也就是小布什总统的弟弟尼尔布什，跟中国非常多的贸易关系，他经常去中国，而且参与了中国很多项目。我们也可以看到奥巴马的弟弟，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还在中国生活，而且娶了一个河南姑娘，这是我们都知道的。所以这种克林顿基金会跟中国那个 那个关系，金钱关系更是说不清楚了，太多太多金钱关系了。很多中国大商人都到过克林顿家里去，在家里当时就拍板几百万块钱拿出来，就这样的。所以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里川普跟其他总统是不太一样的，他不是政客出身，所以他自己在竞选经常说，我呢，我知道这个腐败什么行业就怎么进行的，我多少年了我都有其中预言，我是给钱的那个，所以他这些知道。所以其实呢，川普这个作为总统来说，我看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在这个谈判方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立足点，就是让这种个人关系在中间变得，就是说不像以前那样影响那么大。就会什么呢？他是强调一对一的关系，就是说国家过去美国比如贸易关系，都过去美国是你进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就一个贸易组织，我进入北美贸易协定，在北美贸易协定，现在他说这些都不行了，那个我退出 TPP 也退了，我现在一对一，我跟你一对一谈判。我们要知道，在商界习惯了一对一谈判，从来也是吃吃喝喝，很多个人关系，但是在商言商。所以现在中国过去在这个大的这个美国的战略这个大环境，比如 WTO 这个时候，中国可以拿到很多利益跟别的国家一起。现在一对一呢就不那么好办，所以我倒是很有兴趣看看，就是说在所有通过这些个人关系的这些噪音之中，后来川普跟中国这个一对一谈判，尤其是贸易谈判是怎么做的，这个我们有兴趣要继续观察。
好了，陈伯公先生，您刚才觉得有一些迹象显示中国其实已经开始做出一些让步，或者已经做了一些让步，那么您的这个证据或者是您的观察是什么？
川普向中方或者习近平提出了一系列的议题，这些议题包括南海、北朝鲜、贸易、汇率，但是唯独没有提到人权，说中方应该是食髓知味，经过研究之后发现没有提到人权议题，事实上他们大彻大悟，这对他们是最大的利好。也就是说不提人权问题，那对中国的政权安全没有构成威胁。那么就在川普跟英国首相特里莎梅会见的这个记者会上，特里莎梅说了一句话，他说英美按照自己的形象改造世界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也就是说不再干预其他主权国家。那么这应该是他跟川普的执政内的共同理念，听到这句话应该像中国这样的一党专政国家应该感到宽心、安心、放心，应该说没有和平演变的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相信中国政府出于对政权优先的考虑，最近习近平挂在嘴上最多的话就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出于政权安全的考虑，他愿意在别的问题上做出让步。我们看到1月9号马云出场，那么承诺给美国带来100万个工作机会，这是代表中国政府的一个纳贡行为。另外1月25号中国政府紧急发表一个通告，要禁止对朝鲜出口就是用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这个其他运载工具的两用物品。另外接着就是在南海，我们看到美国的国防部长在访问韩国、日本的时候，这个他实际上有暗示，他说这个够要保持畅通的渠道，目前还不需要采取激烈的军事行动，就暗示中方在南海问题上也在让步。所以这个汇率问题，美国民主党参议员罗伯特凯西，中国翻译成 Robert Casey， 他是最批评中国的贸易政策，但是他最近在做发表了个言论，他说他注意到中国在汇率政策上已经调整，没有故意去这个影响那个汇率。那么当时这个川普的一个财政部长，后任财政部长普信那个母亲就回答说，他如果中国再一次操纵汇率，那就会把它定为贸易操纵国，也就是在汇率上中国也在让步。而且我在纽约接触一些美国一些铝行业、金属行业的一些产业的一些代表，他们私下的表示，中国正在停止在金属行业、铝、钢铁行业的倾销行为，所使这些方面的这个生产呢出现了一个对美国出现一个有利的迹象。也就是说除了人权问题以外，中国政府是要赶在美俄结盟之前紧急的改善美中关系，这个对北京来说具有紧迫性，对习近平也有紧迫性，习近平还有19大，处理不好中美关系，使他的党内的地位也会受到相应的这个影响或者削弱。
陈小龙先生，我们知道刚才小夏也提到，就是川普曾经说过在上任第一天就会宣布中国为外汇那个汇率操纵国哈，那么但是一直上台以后一直没有采取这方面的这个措施，那么你觉得川普在这个问题上遇到什么样的难题，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觉得没有难题，实际上中国帮他把难题解决了。原来的所谓汇率操纵国这个说法是根据过时的观念来判断的。那么过去的说法是说中国把人民币的汇率人为的压低，所以呢这个导致了对美贸易赤字扩大，所以如果不操纵汇率，那么中国的人民币就会大幅度升值，有利于美国而不利于中国。那么现在的实际情况，中国官方呢也正好有一个 这个对内的说法叫做人民币无贬值基础，就简称国内人称之为人无贬机，这四个字当时在国内是为了安定老百姓的，可是呢他歪打正着的正好证明了所谓中国是汇率操纵国的说法。
嗯，
但现在整个情况已经完全变了，现在的中国已经是人无生机了，就人民币不再有升值基础，今后随着中国政府在不断的控制资本外流，然后这个中国经济滑坡，贸易吃这个出口减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币只有长期的贬值的趋势，而不可能再升值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如果现在中国政府真的放手让汇率自由浮动的话，人民币是大幅度贬值。
嗯，
那恰恰是川普最不希望见到，所以现在中国政府为了保留外资的信心，为了希望能够再吸引一点外资去增加它的外汇储备，所以它拼命地压着不让人民币贬值，而这做的正好就是川普要中国政府做的。
嗯，
所以他们俩现在在这一点上已经没有分歧，这个问题不存在了。
好，我们再来看看川普的家族哈，外界对于川普家族的一些这个顾虑吧，可以说是我们知道农历新年的时候，作为美国总统，川普没有依照过去的总统惯例呢向全球的华人拜年，但是作为他重要的助手的女儿伊万卡携带女儿参加中国大使馆的活动，而且女儿还用中文唱这个新年好这个歌，在中国网上视频疯传，我都不知道中国网民怎么看到的，因为这个视频按理说是被封的哈，而且习近平又在8号致函习近平，川普致函习近平祝他元宵节快乐，这种种的姿态跟此前的这个以前的这些强硬的立场好像有一个很大的对照，那么中国官媒也是疯狂的报道相关的内容，那么我想听听建立你的看法是什么。
对，这个和这个川普家族啊，中国一直有关系，尤其是通过商人的一些关系。
嗯，
最近我才发现很多的商人和川普都有关系，中国商人，而且很多中国的商人和背后就是中国政府，就是他这个关系是现成的，就在于说他怎么运用这些关系，怎么影响川普的问题。那川普在竞选的时候，还有他在后任的时候，对于这个台湾问题，对于南海，对于贸易，对于北韩问题，都发出了非常强硬的这个措辞的，而且很包括和蔡英文通话，这都是非常强硬的，让中国一时不知怎么做。而且川普上台以后，迟迟地把中国问题往后推，和所有的这个大国家的领袖都通了话，就和习近平通话，中国政府就在我认为就是好像在很忐忑中等待着下只靴子扔下来，那么这个后来呢，就是这个春节的时候，川普没有向中国这个华人这个拜年，大家觉得你看。这个川普还是继续的冷淡这个中国，这个伊万卡领着自己的女儿去参加了春节的联欢活动，被这个媒体大肆的炒作，认为你看终于这个示好了，然后再加上这个元宵节习近平的这个致函信表示慰问，这个媒体也是大家的大肆的报道，就认为这个你看。就这个川普还是非常友好的，而非常赞赏这个川普的友好这个态度。实际上呢，这种表现都说明中国在这个问题上非常不自信，因为川普制造了一个不确定性，到底中美关系会怎么样，他忐忑不安，所以这个中国自己所称的那个自信在这里荡然不存，就有点要这个受宠若惊的那种感觉。而这两项这个外交的活动都是家人进行的，第一项是家人进行的，第二呢，它只是一个借个元宵节问候一下子。
对，
实际上我觉得川普还在继续制造一种战略模糊，就是说我在很多议题上我还不是跟明确的表态，但是他首先被搞定的是一中政策，这个对习近平太重要了，这事情他必须先搞定他。但是往后呢，他仍然还会有一些战略模糊的，就是对贸易问题怎么样，南海问题怎么样，仍然不会有非常明确的一种表态。
我个人倒认为不见得是有意战略模糊怎么样，而是川普政府刚上台呀，非常混乱，可以说国务院里头，我们都知道，记得那个川普竞选的时候，有30%的联邦雇员说，如果川普上台，他们要辞职。结果后来发现这个辞职潮没有出现，但是辞职潮没有出现的同时呢，联邦政府出现了停摆。那么过去你要知道，就是一般来说，总统哪记得住全世界那个国家哪个该贺年呢？那都是国务院把这个表排好了，什么时候会提醒一句。那正好中国新年打着这个时间差的时候呢，那个参院又抓着就是拖了很长时间没有去那个认证，就是承认就是任命这个 迪里森国务卿。那么呢，前没多久，我们知道国务院四名高级官员呢，就是他们是集体用辞职方，他们等于把他们那个川普那个把他们炒了，把他们开了，可是用辞职的方式来开的。那么所以呢，国务院目前据我知道呢，里头管理是非常混乱。结果川普的团队进去也说你们是干什么，结果发现很多部门自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所以这种混乱呢，也是造成了拜年的这种小事被忽略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我倒不觉得是川普有意故意冷落中国人。
好，陈鹏先生，我们知道《纽约时报》前段时间报了一个，就是关于川普的女婿库什纳和中国这个安邦的这个董事长吴晓辉的这个案中的这个会晤，里面呢，他这个文章提到两个人非常深的这个关系，而且提到安邦的这个背景跟中国的权贵的关系，然后里面有一点点暗示，就是说有这个库什纳，因为他在川普团队中的重要性，那么有一点点那么利益冲突的这个可能性。那么你怎么看川普家族未来对应这种疑虑？
这个上一次我们有次节目谈到这个问题，我就觉得刚才小夏有一点讲得很对，就是说实际上历任美国总统，最近的历任美国总统，中国都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跟他们的家族打交道，那把这种方式可以总结为叫做收买与讨好，或者收买与利诱。就是说中国对美国基本上是三招，第一招就是做恐吓和威胁，比如说那个抢夺潜航器那个动作，第二招就是这个收买和利诱，再一招就是妥协和让步，但是妥协和让步会悄悄进行，不会公开说出来，就像在贸易啊、这个汇率啊、南海北这样问题上一直在做这个，去满足那个川普的关切和要求，但他不会说出来，不会承认，而川普也知道中国文化要面子，也不会说出来。那么像刚才说了这一点的话呢，就是最近这个中国在这个家族问题上的一成一败，那么这个库什纳这个女婿跟那个这个邓小平的孙女婿吴晓辉，就是安邦公司的这个负责人，在这个董事长在川普当选后一个星期见面，后来又过了一个星期又跟库什纳的父亲见面，当时吴晓辉高喊什么我爱你们，对这个随从喊，非常的喜极欲狂，觉得他这道渠道好像见效了。那么人们就担心库什纳后来被任命为白宫高级顾问，可能会不会这个吴晓辉以前瞄准的是商业关系，现在瞄准政治关系，对川普构成影响。但是另一个案子证明呢，川普团队、川普内阁对此保持了警觉。另一个案子就是安东尼斯卡，什么叫翻译成斯卡什么穆奇，这个人呢差点被那个川普任命为白宫的商业联络人。那么有一个叫这个叫做陈峰的中国商人，叫做这个新航海公司吧，中国的航海集团，中国这个航海集团 HNRA， 这个集团收购了他的一个股份，收购了他的那个在一个对冲基金中的股份，天桥集团股份，这个股份就发生在这个一月间，而就在这个人川普的这个重要的顾问去出席这个叫达沃斯论坛的时候发生了收购行为。这个人当时就说了非常多的对中国有利的话，说这个新政府重视与中国的关系，贸易战不会打起来，我们认为这个中国人是这中国政府是非常什么聪明的等等，完全暴露一个亲中派的角色。但是就在他这个收购发生之后，白宫的幕僚长和那个还有白宫的这个班农这个战略顾问联手阻止了对他的任命，绝不同意他出任白宫的这个商业联络人，说川普被迫放弃了这个任命，据说要给他寻找另一个位置不太重的位置。这说明川普的团队在这种利益冲突或者中国来的这种拉拢腐蚀保持了高度的警觉。伊万卡这个事情实际上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就是报道出来说川普的女儿在初五二月一号出席了中国的大使馆的晚会，给中国报道出来是完全是好像是川普的主动行为，但是这个晚会是完全是为伊万卡量身定做的。真正的版本，另外一些媒体的报道是这样的，是这个中国做大量的公关工作，通过了这个就是麦克多的前妻邓文迪做中间人联络这个伊万卡。但有一种说法我不太相信，说这个花了中间费，花了这个1亿元给这个邓文迪拿了1亿美金做中间费来活动，这个我不太相信，没那么多钱。但是呢，通过邓文迪是极可能的，因为伊万卡是邓文迪的女儿的股票基金的这个那个信托人，那么通过他来拉拢伊万卡。我们看到这次晚会既不是初一，也不是30，也不是15，而是选在初五，完全是等伊万卡的同意和伊万卡的时间，最后终于等到他的这个首肯，最后美国大使馆才临时凑齐了这么一个春节联欢晚会，制造了一个跟川普家族的这么一个动作。但是伊万卡在川普政府中没有任何的职位和角色，并不代表什么，这种私人关系只能就跟是乒乓外交式的一种关系。
我想如果要低估川普家族对于川普政策的这个影响力，可能也不太明智，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伊万卡是川普他自己说的是我头号顾问，我最信任的人，那么他的女婿也是如此。那么我想听听陈小龙先生对于这个利益冲突的这个可能性您的看法。
我觉得那个库什纳就是 Trump 的女婿已经宣布他准备在商业上采取退出手法，就是把公司的经营转交给他家族的其他成员，而本人退出公司经营，因此所谓的利益冲突实际上今后就不一定存在了。那么对 Trump 家族来讲，很多人老把他看作是一种好像是幕后军师那个角色，我觉得倒不是。原因很简单，这个从建立 Trump 与一些其他的美国政界商界人士的关系来讲，他们可能会起一些作用，但是在外交领域，在外交谈判当中，他们不是谈判的参与者。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没有受过这方面的外交谈判的训练，也不具备这方面的知识，所以如果让他们来谈判，实际上双方都没法谈下去。那么中国我觉得也同样一个大问题，就是中国其实并不擅长于谈判，原因是中国的外交系统有一个传统叫做外交授权有限。授权有限的结果就是外交中国的外交谈判代表在谈判桌上只能寸土不让，而不能够机动灵活地根据谈判双方当时的互动来确定采取什么样有利的方法。而结果呢，再加上中国的宣传系统永远是高调的在那里唱爱国主义，好像这个前线的这个谈判代表有半寸让步那就是卖国了。按照这种中国模式，中国在对外谈判上是很难取得一种比较有利的地位的。所以今后在 Trump 任内，中国是不是能够在外交系统做一些根本的变动，让中国能够学会谈判，我想这对中国来讲仍然是一个新课题。
好的，因为时间不多，我想请每位嘉宾就一些观众朋友的提问来做一个回答。那么首先请杨建立先生回答一位叫做 Kilo 梁的一位观众，他说习近平当年访美的时候提出中共三大核心价值：制度、主权、经济发展。他说川普跟中共打交道是捏住第一点，是抓住了中共的要害。那么你怎么看？
对，我看不出来这个问题是在问为什么。这个习近平说的第一个要点，
你就看你觉得川普现在跟习近平打交道有没有抓住习近平要点吧，你或者要害。
习近平讲的是第一个是要害是制度，而这位听众认为这个是川普抓住了第一个要点，实际上川普根本没有抓第一个要点。川普从竞选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对价值问题做任何的论述，
对
啊，也没有对人权没讲任何人权的问题，而且他主动的提出来，就是说不把美国的生活方式强加于其他国家。而且最近他在接受这个 Fox News 采访的时候，提到俄国的时候，这个采访他的人问他说：“难道你不认为普京是一个屠夫吗？”他说：“那在这一点上，中国美国有什么更好的吗？比普京更好吗？
比俄国更好吗？对。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就是引起我们非常大的担忧，就是他是在价值问题上和道义问题上是非常模糊的，这个标准是非常不清楚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我认为川普恰恰的没有抓住制度的这个核心。在大家认为两个国家在贸易和这个可能在南海问题上冲突的时候，有人预测可能在冲突的过程中价值问题会浮上台面。从现在来看，如果川普那么容易被一些经贸上的利益就可以搞定的话，到底这个价值问题会不会在他的外交中占有一个很高的地位，未来会浮出台面吗？我们仍然非常担心。
好的，再请教龚小夏女士，一位叫 Abner 王的一位观众，他说现在这个川普搁置中国原因有几点，一个是川普信奉美国优先，所以他先要急于解决美国的国内的问题，然后他说中国大陆经济体量太大，问题太多，一下子解决不了，然后第三个呢，他觉得川普整个团队都缺乏对于中国的经验，第四就是不排除大陆当局已经做出一些让川普满意的这个决定。那么你的总体的看法，对这个话题你的总体的看法是什么？
总的来说，我觉得现在谈川普和中国的关系是太集中于川普，美国的权力没有那么集中。我们知道美国是三权分立国家，那个这两天看的闹得那么慌，在川普的一个移民禁令被一个就是地方的联邦法院给打了下来。那么实际上很多川普对华政策也好，所有这个政策也好，他要经过国会，要经过大量还有很多地方上的势力，还有很多各种团体的各个利益集团。所以并不是说我觉得中国要理解川普政策要怎么进行呢，千万不要理解他像一个独裁者一样执政，他不能像一个独裁者一样执政，他必须像民主国家总统一样执政，也就是说他是有很多制约的。
对，
好的，但是好像很多制约他现在很不在乎，
对，
不在乎，但是法庭打了下来，
当然是。
好，有一位叫 Jill 的一位观众跟陈伯公先生提问，他说我想请教陈伯公先生，今天川普承认一个中国原则，这是不是意味着即便川普执政以后仍然逃不出以往的中美模式，也就是说只要中国在经济上让步，川普就会什么要求都答应中国，那么您的看法？
川普不会什么要求都答应，因为这个证明了川普的筹码说成功了。其实川普对付中国最近使用了一系列筹码，就是拿一中话题来说事，还有加强中国关系，以及加强日美这个传统盟邦，都对中国构成了巨大的压力。正是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中国政府在悄悄地做了让步，做了这个妥协。那么这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川普他会继续拉捏这个筹码。而且这次习近平跟川普通话还有一个背景，那就是日本首相安倍对美国的访问。那个川普准备是最高规格的接待安倍，有红地毯，有二十一响，有国宴，而且还要用邀请他上空军一号，搭乘空军一号到这个佛罗里达州，到川普的高尔夫球的这个营地一起打高尔夫球长谈。说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是一个访问，然后跟习近平通通电话，这是一个平衡的处理，外交上的平衡术，但是亲疏有别。同样道理，美国国防部长去访问日本、韩国，过中国而不入，而且上任奥巴马的第二任那个任期的国防部长当了四年都从来不访问中国，中国周边的国家的访问完了都不访问中国，就表示对南海政策的不满。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川普他是个实用主义者，他必须把筹码抓在手上才能够让中方去让步，所以他不会轻易放弃筹码。这个一中政策我刚才讲了，他不是北京的一中政策，是美国的一中政策，而且他随时说的是你要必须让步，也就是中国已经做了让步才做的。说这个我讲的是中美关系是什么，不是盟邦也不是友邦，而是重要的关系，也就是说是潜在敌。在这样的情况下，川普处理得非常清楚，就是日本、韩国这些你看，第一个接待的是外国领导人是安倍，就是他上任之后第一个来访的首相是外国人，是外国领导人是英国首相，他非常清楚东西方这两大盟邦，然后他在积极的处理美俄关系，但对中国的关系冷处理，他要看你中国，他要听其言观其行，看你做得怎么样再说。说中国政府尽管现在在媒体上大肆的这个还是抨击川普，什么休想从中国割肉什么的，但是他是嘴上任脚下软，这么一个功夫，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刚才小龙提到的谈判，其实历届总统都在谈判，有什么战略谈判、战略经济谈判，谈判一直在进行，但是谈判毫无成果，各说各话。川普就不想搞这种谈判，看得很清楚，川普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就来实际的，你究竟要做什么，你做到了我就怎么怎么样，你做不到对不起。这就是川普的风格，这定掉了美中关系。
好，最后有一位叫做久违的网友，他给陈小龙先生提问，他说最近有一个叫做《致命中国 Death by China》的一个纪录片热播，能在多大程度上唤起美国社会大众对于中共的经济入侵、文化入侵以及政治渗透的觉醒和抵制？那么他说川普的各项政策能不能坚持走下去，对中国的政策，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现在这个在美国，美中关系有意识形态这一层面和经济这个互利的另外一个实际层面，那么川普现在所采取的基本姿态是忽略意识形态层面，而在追求在经济层面采取一些实际行动，这些方面中国是必须和美国谈判的，所以我不同意刚才破空的说法。过去的中国和参与的谈判都是多边谈判，多边谈判从来就无效，今后是要和美国一对一坐下来谈判，而美国在一对一谈判中在经济层面具有大量的优势，因为美国是中国的市场提供国。那么另一面，关于意识形态层面，这个实际上奥巴马政府一再强调说中国是专制国家，美国不认同。那么习近平又反这个针锋相对的说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但实际上根据过去的这个历史来看，无论是对美国政府对中国施加压力也好，施加影响也好，实际上它改变不了中国的这个专制状态。因此这个川普现在是务实派，他不再讨论这个意识形态问题了。
好的，有关川普上任以后为何回避中国议题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法国川普勒庞能否一飞冲天，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